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一章，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一章5-1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会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第5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这说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以过去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特别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每一个你的儿女得着属灵的益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我们来学习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他是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那所罗门的富有，他还是最有智慧的君王。那么这一位智慧富有尊荣的君王，从他人生的经历中，从他智慧的眼光中，从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中的人生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呢？上一次我们借着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学习了人生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啊，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日光之下无新事，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我们今天会借着这个经文从三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是日光之下的无奈，我们要学习日光之下的无奈，就是 helplessness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学习万事都不能令人满足， nothing is satisfactory，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满足，或者 all things are full of weariness。 第三个我们要看日光之下无新事，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首先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的无奈。为了讲到的连续性，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中的内容， 就是所罗门所讲的人生的第一个无奈，就是第二节说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罗门形容我们的人生就像呼出的气，人生就如那个蒸汽，人生的短暂徒劳虚无，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所罗门用比较级的方式表达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不仅是虚空，而且是极度的虚空，极度的没有意义，极度的短暂，极度的没有价值。那么我们的人生的结局就是这样一个极度的虚空。那所罗门又进一步论到我们人生的过程，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就是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人生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讲了日光之下的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属地属世界的人生，无论我们如何的劳碌，无论我们如何的经营，无论我们如何的赚取，我们都不会留下什么，我们也不会带走什么，我们人生的过程也是虚空的，我们的结局是虚空的，过程也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感叹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在日光之下的人，这些属地属世界的人，无论我们人生的结局还是我们人生的过程，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的劳碌没有什么益处，无论你是富有，无论你是贫穷，无论你是高贵还是低贱，我们最后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人都死了离开这个世界，结局和结果是一样的虚空，没有意义。那么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人生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的打拼，如何的赚取，如何的享乐，如何的劳碌，最终什么也没有带来，什么也没有带走。人生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益处。概括地说，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无论是结局还是过程，都是极度的虚空，没有意义，没有益处。所罗门在面对日光之下的无奈感叹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一代人死去，一代人又过来，结局过程大家走了同一条路。那么接下来所罗门在论到人生的日光之下，人生虚空的无奈的时候，又告诉我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所罗门让我们看到，进一步看到人生的光景虚空无奈，就是当人面对创造主创造的自然的时候，更显出人生无奈的光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当人面对创造主创造的永恒性时候，所罗门在这里列举了三个重要的自然现象，就是和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的三个被造的自然现象。讲到日头，讲到风，讲到江河，也就是说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都会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太阳的落下，我们会感到微风、小风、大风、狂风吹来吹去，江河湖海 日复一日，年复一日，永不改变。那么这些都是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无论你认识上帝还是你不认识这位创造者，那么这一切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事实，它和我们的生命密不可分。传道书的作者论到第一个和我们生命相关的创造律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你只要生活在地球上，日光之下，每天24小时，所有的人你都要经历早晨晚上。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第二天又这样起，周而复始。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早上有晚上，这是头一日。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中给我们宣告他的创造。那么传道书的作者论到第二个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创造律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说的，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圣经在这里用了一句简短的话，概括了我们生活在整个地球上那个风流系统的这个运行规律，也就是说风的运行系统的规律。弟兄姊妹，我们大多数的人知道风，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去注意，或者我们去研究那个风的系统是怎么样运行的。可能就像我的小女儿在学地理学，她可能明白这些运行的规律，但我和你们大多数一样，我们只知道风，我们也不知道它如何的运行。但我稍微做了一点研究，风运行的规律恰恰就是圣经所描述的，就是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风从北方刮向南方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地球的纬度从北到南啊，这个温差是不一样的，所以风是从南，从北往南刮，也就是说从地球的北极到南极，在不同的纬度上有着气温的差别，就形成了风这样的刮法。然后风再转向北，然后再旋转，然后最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运行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智慧真理。传道书作者论到第三个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创造律，就是什么呢？就是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同样的，我们生活的江河湖海的运行规律，运行的系统的规律，恰恰就是圣经启示的真理。河里的水我们知道都会流向大海，我们发现大海永远却不会被充满，那么大海里的水又怎么回到江河里呢？就是通过蒸发，随着大气的上升，然后再降落到那个江河的地方啊，借着那个风流啊，借着大气再降落到江河的源头。江河湖海是维护我们生命农作物必不可少的生命必须之一。我们说无论是风，无论是江河湖海，还是无论是日头啊阳光，这些都是上帝为着我们的慈爱所创造的。 都是上帝为着我们的慈爱所创造的。圣经在创世纪一章六节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聚集处为海，神看为是好的。所罗门在这里讲述了我们每一天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奇妙的创造的自然的运行，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他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被造的人，当我们面对上帝超越的大能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创造智慧的大能的时候，日光之下的人是何等的渺小和无奈。日光之下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和无奈。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到大海去看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重要，但是当你在那个大海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太渺小了，无奈。第二一个，就是面对创造主所定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律，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律。日光之下人生的短暂虚空，被造的人不仅不能改变，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些，我们太有限了。我们不仅不能改变，我们更没有办法超越那个创造主所定的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不仅不能改变，我们更不可能超越，因为那是上帝的主权。所以这一切都是要显示出，人若是活在日光之下，人如果活在日光之下，我们就是这样的无奈，就是这样的无奈。然而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恰恰是为了怜悯日光之下的人，恰恰是为着日光之下人的益处。所以上帝创造这一切，他是为了怜悯我们这些在日光之下的人啊，是为着日光之下人的益处。我们知道挪亚之约就是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所讲的，他说地寒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就是地寒存留的时候，上帝就让这些永不停息。我们知道挪亚之约给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上帝普遍性的恩典，无论你信主不信主，无论你认识上帝还是不认识上帝，上帝都说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啊，这些永不停息，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另外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这里告诉我们说，日头白日黑夜的约是上帝所立的，那个天地安排的定力是上帝所定的。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呢？耶利米书三十三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啊，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 我们说挪亚之约，它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普遍的恩典，它也是为了怜悯那些在圣约中上帝的儿女。上帝要使他所立约的子民还要被掳归回，要怜悯他们，给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时间。这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人，我们的无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一方面，就是万事不能令人满足。万事不能令人满足， Nothing is satisfactory。 圣经在第八节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道出了人生的一种无奈，或者说人生的一种缺乏欠缺。因着这一欠缺，人不能满足，因为我们有欠缺，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人就要拼命的去追求，想办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圣经在这里说万事令人厌烦，是什么意思呢？万事令人厌烦，在这里也可以翻译为万事满有困乏，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满足我们，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的欲望。所以在日光之下的人要不断的去寻找可以满足的，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从三方面去寻找。一个是人不能说尽，第二个是眼看不能看饱，耳听听不足。第一个讲到说，是说，弟兄姊妹，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聚集一起会聊天啊，我们不仅喜欢自己说，也喜欢听别人说。你不要说是一种满足，我们在说的时候述说我们过去人生的成就，述说我们的骄傲，我们听别人所述说的都是为了满足我们，满足我们那个空虚的心。第二个就是看，他说眼看看不饱，我们可能去看各样的事情，游山玩水，看博物馆啊，看新奇的东西，我们都去看，看完了我们接着还要去看，去一遍我们还再去一遍，眼看看不饱啊，来满足我们。第三个是听啊，第三个是听，我们喜欢听一些新奇的事情，听一些有益的事情啊，来满足我们。我们去寻求那个感官的满足，肉体的满足，物质的满足。以后我们会讲所罗门啊，可能所罗门对我们有时候太遥远，我们下次会讲。但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啊，弟兄姊妹，我讲讲我自己啊，我以前很少讲我自己。我们在没认识上帝之前，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生哲学啊是什么呢？对我们家来说，我们那时候的人生哲学就是吃好吃的，游山玩水，享受人生一切的美好，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哲学。这也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留学，在我们那个年代作为留学生可以说是非常的贫穷，可是我们家和其他的留学生比，我们并不贫穷。我们在日本所有的积蓄都被我们吃喝游山玩水泡温泉享受了，真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认为那就是我们的人生， 即便是如此，我们仍旧没有满足，我们仍旧是缺乏的人生。我们说无论是听说看，无论是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身形，人仍旧不能满足，仍旧是亏缺。那么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圣经启示我们，人缺乏的原因，人缺乏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我们人缺乏的原因，不能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有罪。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那么一切外在的感官的物质的一切，它都不能够满足我们。我们的缺乏是我们内在的缺乏，我们内在的欠缺，也就是说我们是内心的灵魂里的缺乏。那个罪它就在吞吃着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的灵魂总是饥饿的，总是饥渴的。因此靠着我们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无论是我们说的，无论是我们看的，还是我们听的，一切感官的享受，物质的享受，它都不能够满足我们虚空的心，我们虚空的灵魂。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缺乏厌倦，日光之下的万事万物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奥古斯丁是早期教会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祷告上帝说，他说，你为自己创造了我，我的心除非安息于你，否则也不得安宁。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说，神为着他的目的创造了他，他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他只有安息在上帝那里，他的心才能得到安宁。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那个罪恶过犯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人心都是无底洞，我们的人心就是个无底洞，靠日光之下的物质是永远没有办法填满的，永远没有办法填满的。这就是我们人生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不能满足。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第三个，就是日光之下无心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经历了人生无比丰盛，他经历了无比丰盛的人生，他的人生可谓是日光之下的人没有办法去攀比的。那么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的人生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没有新鲜的事情。我们说耳听听不足，眼看看不饱，啊，说也说不尽，那我们去找什么来满足呢？我们去找些新鲜的事来满足。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新的，过去有的，现在也有，啊，现在行的过去也行过，没有一件事新的， 在我们这个世代之前就有了。弟兄姊妹可能会反问，怎么会这样呢？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那就是不一样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科技那个时代有吗？好，一会儿我们会讲。也就是说无论是怎么样都没有新的，我们超越不了过去现在将来，都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不仅说是我们超越不了，以过去的时代今天没有人纪念，将来的时代也没有人纪念。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今天哪有几个人还每天去纪念那个伟大的秦始皇，或者说再去纪念那个毛泽东？连这种君王宰相都没有人去纪念，更何况我们这些平民的百姓，没有意义。我们可能纪念的就是哎，跟我们离得近的亲人他们过世了，我们还纪念纪念，对不对？你说再过几代，你的儿子、你的下一代或者他们的下一代，他还哪里知道说你过去的事情呢？能记住你的名字就不错了。今天我们在地上做学问，你做研究，我经常讲，其实我们在大学里，如果我们做教授，或者你在科研机构做研究，你可能你的这个人生就做了那么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专业方面，你就是那方面的专家，别人都不是。但是当你想想看，有一天我们离开我们所做的东西，或者说你从大学退休了，你做的那个东西谁在做呢？没有人在做了，没有人在做了。甚至别人也，如果人家不去跟你这个相关的话，你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人再去看了，就这样的。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个老板当时要去英国啊，牛津大学。那时候呢，我做了一个课题，刚好就他走的时候，那个课题哎做得非常好。哎呀，我真是非常的高兴，觉得说，连我的老板都说，哎，这个东西可以发到 Nature Science 上。结果他要走，我也要换工作。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个 Ruth， 你要去英国还要不要再进行这个东西？他说 No， 我不会再做了。我当时很吃惊。弟兄姊妹，有些东西对你觉得好像很重要，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人在做这些东西，就这么简单。没有人纪念过去的、将来的，没有人在纪念。这就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会或许会发问，就像所罗门讲的这些，我们或许会问所罗门，不对啊，怎么说岂有一件事是新的呢？怎么说以前的时代早已经有了？那你那个时代有汽车吗？有苹果手机吗？的确在所罗门的时代没有这些，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个高科技的汽车或现代的工具。那所罗门在讲什么呢？啊，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理解，我从我个人的经历给弟兄姊妹谈啊。就比如说手机啊，手机很多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的手机太老了，换一个吧，换一个苹果手机啊，换一个苹果手机，那很方便的，很好。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就是个通话用的东西啊！我还真的一直没用过苹果手机， 前一段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手机公司更新换代了，没办法用，什么手机都不好，是买一个不好用，买一个不好用。后来景区从网上买了一个旧手机，苹果手机可以用了，啊，可以用了。所以我现在有了苹果手机。但是我给你讲讲我对手机使用的经历，你会理解今天圣经讲的内容。那么讲到手机，我经历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8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手机是什么？老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叫大哥大。那个时代有钱的人啊，被称为万元户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万元户，那不得了了啊，真的。就说你有10000元的财产在银行里面。那么有钱人的象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手机，大哥大啊！不知道你们见过没见过哈、啊？装在一个真皮的袋子里，这样拎着啊，大概这么大啊。那时候有钱人到医院来看病，手里拎的最显眼的东西就是那个大哥大。那为什么叫大哥大呢？一方面，那个是富人使用的啊，富人使用的，富人才有的，一般人没有。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手机很大，很大，因为当时的那个技术造不出那么好的那个充电电池，所以那个手机就造得很大啊，可以保持那个电。所以在8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大哥大是人人都向往的。啊，那是有钱人的标志。后来我们去日本留学，到了日本以后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那个时候其他国家所造的手机啊，那手机已经有些改进了，但那时候其他国家造的手机仍旧很大。人们青睐的是日本手机啊，因为造的非常小，就像那个时候美国进口到日本的啊，很多摩托罗拉的手机都没人买啊，大家都买日本手机，因为非常小。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去开通了，买了手机啊。虽然那个时候基本上不太使用电话，但是呢啊，也去开通了这个手机，因为这个东西太向往了。那个手机非常小，弟兄姊妹，握在手里这样，如果你这样握一下，你可能都看不见啊，就那么小。然后装在口袋里也是啊，非常好啊，爱不释手。我觉得说，哎呀，我终于有了在中国比中国那个大哥大还酷的手机啊，很有满足感。平时装在口袋里面啊，摸一摸啊，其实很少打电话，一天可能也不打一个电话，装到口袋里很有满足感。弟兄姊妹，但是如果说把那个时候的手机拿来和今天你们手里拿的那个苹果手机相比，那个是什么呢？那个简直就是古董垃圾，古董垃圾，没有人再用它了，没有人再用它了。任何新的东西，你没有的时候你去追求，当你真正有的时候，你得到的仅仅是暂时的满足，暂时的满足，过后就不那么新鲜了。不同新的款型只是满足我们当时的虚荣心。我们发现说，这个东西它并没有改变我们虚空灵魂的本质。就说你不停地换手机，你换一代换一代，它没有改变你那个人本质里那个虚空的那个本质，灵魂的本质。这些东西它反而是你变得越来越贪欲， 越来越贪欲。后来手机也不能满足我贪欲的心。那时候还有流行最时髦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摄像机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最早的摄像机很大，那时候我们买的第一台摄像机大概这么大啊，拿回中国也是算很那啥的了，大家都很羡慕。最后又开始流行那种叫护照型的摄像机啊 ，passport 的那个 video record。2000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当年在日本市场上刚刚出来的最新款型的那个 passport 的那个摄像机。那一年我来美国开会的时候，在芝加哥啊，开会的时候我就到处拍摄，很多美国人都转过来看啊，因为在美国市场上还没有。那一台摄像机我们花了20几万日元，相当于当时的2400多美金，今天已经成了再也没有人使用的垃圾，放在我们家没有人再去碰过的那个古董垃圾。还有尼康光学的相机，各种各样数字相机等等。弟兄姊妹，不是我没有拥有过，我都有过。今天我再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了，也不会去再追这些新的东西了，因为我知道日光之下这些新事儿，这些新东西，它都不能够满足我那个虚空的心灵，它都不能够满足。无论过去的人，今天的人，以至将来世代的人，我们虚空的本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虚空的本质是一样的，无论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而且任何日光之下的新的东西，它不能够带来或者说改变我们的本质。我们比过去的人没有区别，这些任何时代使用的新的东西虽然不同，但它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本质，而且它在本质上也不能给我们带来超越。它不仅不能改变我们，它也不能让我们超越，你超越不出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新鲜的东西可以满足过去、现在、将来人心灵里的空虚、灵魂的空洞。对日光之下的人来说，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一样劳碌来的对我们有益处。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我们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既然如此，那传道书的作者要启示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呢？既然是这样，那传道书的作者要启示我们什么呢？或者说日光之下的人如何得到那个超越智慧的人生呢？圣经启示我们，被造的人、有罪的人、心灵亏缺的人，我们去寻找各样新奇的事，都不能满足我们人心灵魂的空洞，都不能满足。亏缺的罪人不可能靠自己达到圆满完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亏缺的罪人，我们都是亏缺的罪人，你不能靠你自己去达到那个不亏缺或者完美。亏缺的罪人也不能靠自己 超越你的亏缺。简单的说，亏缺不可能超越亏缺，你不能够满足你，你也不能够超越你，因为你是亏缺的。进一步说，日光之下亏缺的罪人不能超越出自己的亏缺，也就是说，亏缺的人是靠自己造出的一切。我们是亏缺的人，靠我们自己造出的一切都是亏缺的。人就是亏缺的东西，亏缺的东西它当然不能够满足亏缺的人，亏缺的东西它不能满足我们人空虚的心。我们不能满足，我们也不能超越，因为是亏缺的。生活在日光之下亏缺的人，是不能创造出不亏缺完美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生活在日光之下亏缺的人，我们不能够造出完美的或者不亏缺的心智，也不能够造出那个完美的新东西来满足亏缺的罪人。那么有罪的人，亏缺的人，灵力贫乏的人，靠什么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靠什么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呢？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呢？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就是在日光之下的人，亏缺的人，不能靠日光之下的一切来满足我们缺乏的灵魂。我们只有向上仰望，寻求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那个日光之上的真理，只有那个永恒无限的东西，它才可以满足有限亏缺罪人的心。只有那个在上的日光之上的那个创造永恒的无限，它才可以满足我们这些有限亏缺罪人的心。只有日光之下那个创造人心的上帝，他才可以改变我们亏缺的人心。只有在那个日光之下，日光之上创造人心的上帝，才能改变我们亏缺的人心，他才能为我们造一个新的心， a new heart。 当罪人有了新造的心，新的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智慧。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后向上帝忏悔的最著名的忏悔诗，我们都查考过。大卫在51篇10节说，大卫祈求上帝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祈求上帝给他造一个新的心， The new heart， 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旧约，先知以西结对被掳的子民宣告上帝要施行他的怜悯，对那些被掳，就是要对那些被掳回归的子民宣告他的预言，宣告他怜悯他们，要让他们回归的时候说，在耶利米书11章19到20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又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说，是上帝要除掉我们那个石心，要给我们放上肉心，要给我们造一个新的灵，我们才可以遵行他的律例典章。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愿意得到这一个新造的心吗？你愿意得到人生真正的满足吗？那么你就要像大卫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赦免你的罪，悔改归向他，祈求上帝为你造一颗新的心，一个纯洁的心，使你里面有纯洁正直的灵，有新的正直的灵。新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过去都是生活在那个日光之下的人，都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人，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满足，无论是听的、说的、看的、吃的，都不能满足。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The new creation，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上帝的恩典，今天你我都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日光之下，我们乃是生活在日光之上。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活在这些这个地上的邪情私欲中。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行。我们不单这样活着，而且我们这样做。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怒、愤恨、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神要我们脱去旧人和我们旧人的行为，就是那个在日光之下的，那个有罪的，那个不能被满足的灵魂。第十节讲到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今天是披戴基督，已经成了新造的人。我们不仅是披戴基督，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耶稣基督改变我们，他不是在我们那个表面上，哎，今天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啊，里面还是那个没洗澡穿的那个旧的东西，不是的。当基督改变我们，当上帝改变我们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从里到外，把我们的那个灵魂给更新了，成了新造的人。那么新造的人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本身就有敬意，就应该有那个公义、圣洁、良善的那个形象。只不过是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义、圣洁的那个形象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经过上帝的拯救，经过基督的福音，我们被彻底的改变了，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新造的那个形象上。 所以对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更新了，因为我们有了那个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啊，那个 eternal life， 那个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命，那个 satisfy 我们的那个 life。 我们是穿上了新人，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什么是新造的人如造他主的形象呢？就是那个公义、圣洁、良善，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形象。那么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有益的。在那个日光之下，我们说一切都是没有新的，只有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有益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创造主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所以这就是创造主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在那个日光之下，你永远找不到你人生活着的目的，你永远找不到你的意义，你只有回到那个在日光之下创造你创造主的那里，你才可以找到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就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有了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就是要活出那个主造我们的形象，就是要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于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你智慧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祈求你复辟我们，给我们造一个新的心，拿去我们的那个实心，赐给我们肉心，赐给我们正直的灵，使我们可以有属天的智慧，使我们可以有那个属日光之上的智慧，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你，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神，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